第二章，建造圣殿。大卫所长久怀念为主建造圣殿的计划，终于由所罗门明智地执行了。七年之久，耶路撒冷住满了许多工人，他们忙于从事铺平圣殿的基地，建造巨大的堡墙，奠立宽广的根基，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整治的从黎巴嫩的树林中运来的木料，并建造那壮丽的圣座。就在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努力从事预备木料和石头的同时，那为圣殿制造各样物件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而由推罗的护栏监工制造。他是一个精巧又聪明的人，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这坐落于摩利亚山上的殿宇便是如此毫无声息地建造起来的，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其中美轮美奂的设备，上帝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根据大卫交给他儿子的图样制成的。这些设备包括香坛、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灯盏，以及祭司在圣所服务时所需要的器皿和用具，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此外还有铜制的器具、燔祭坛、十二只牛所托住的巨型洗濯盆，再有一些较小的洗濯盆和许多其他的器皿，是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这些用具数量充足，毫无缺少。所罗门和他的臣仆为敬拜上帝所建造的圣殿，实在是富丽堂皇、盖世无双的。这殿饰以宝石，环以宽广的庭院，并辟有非常美丽的院门。殿内的墙是用雕刻的香柏木和耀目的金子制作的，备有刺绣的帘幔和富丽的装饰，可作为上帝在地上永存的教会适当的象征。历代以来，这个教会一直是根据上帝所指示的样式造成的，所用的材料也可以比作金银宝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基督乃是这属灵圣殿的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大卫王所设计，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终于落成了。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这时，为了要使这座造在摩利亚山顶上的殿真能照大卫所愿望的，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上帝的居所，还必须举行一次隆重的落成典礼，将那正式奉献给耶和华，以供敬拜之用。建殿的基地久已被视为神圣的所在，众信的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在这里甘愿遵照耶和华的命令献上他的独生子。上帝曾在这里重新与亚伯拉罕订立赐福的约，这约也包括了人类借至高者之子的牺牲而得蒙拯救的伟大的弥赛亚应许。大卫在这里曾献上燔祭与平安祭，来制止那灭命天使的刀，上帝便从天降火应许了他的祈祷。如今一般敬拜耶和华的人又要再度在这里朝见上帝，并重新许愿效忠于他。那为奉献圣殿所选的日期是最适当的，就是民众从全国各地前来在耶路撒冷守祝棚节的七月间。这个节期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时机，那时收割庄稼的工作已经结束，新的一年的劳作还没有开始，民众可以毫无挂虑，专心参加着神圣欢庆的节日。届时以色列会众和许多外国派来衣冠华丽的代表都聚集在圣殿院内，当时的场面是非常显赫的。所罗门已经率同以色列的长老和民间有声望的人士，从圣城的另一方护送了约柜到来了。古代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 也都从基遍山的圣所那里搬到了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物，使人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和征服迦南地的经验。这些器具如今要在这座取代从前那可搬运的建筑物的壮丽圣殿中找到永久的归宿了。当所罗门将那藏有上帝亲手书写十诫的两块法板的约柜运到圣殿时，他曾效法他父亲大卫的榜样，每走六步就献祭一次。祭司们一面歌唱一面奏乐，以隆重的仪式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当他们从内殿出来时，个人就站在指定的地位上，歌咏队身穿细麻布衣服、敲钹鼓瑟弹琴的利未人立在祭坛的东边，同着他们还有120个吹号的祭司。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所罗门既认明这云彩的意义，便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那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所罗门曾在圣殿的院中造了一个铜台，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他就站在这个台上，举手为他面前的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高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你的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我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于是所罗门跪在台上，当着全体会众献上了献殿的祷告。他举手向天，会众则面伏于地。王就恳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灾祸甚苦，向着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论到部署你们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着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我的上帝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耶和华上帝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上帝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上帝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所罗门祈祷祭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祭司们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于是王和众民就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王和众民为上帝的殿行奉献之礼。从全国各地，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境界来的群众都聚集，成为大会，共守了欢乐的节期，即七日之久。接着这快乐的群众又守了七天的祝棚节。他们在这重新献身并欢庆时节结束之后，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们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王以尽己所能的勉励民众完全献身于上帝和他的圣宫，并尊他的圣名为大。于是这位以色列的统治者又像他在基遍初作王的时候一样，再次得到上帝接受他并赐福给他的凭据。主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他显现，宣告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如果以色列人保持效忠上帝，这座辉煌的殿宇就必永远存在，作为上帝特别眷爱他选民的永久标志。上帝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主除了向王做如上悦纳的保证外，同时也很清楚地指明了那摆在他面前的义务。他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如果所罗门继续谦虚的侍奉主，他在位的整个时期都必能向四维邻国发挥强有力的为上感化力。这些邻国原已因他父亲大卫的统治，并因他自己作王初期的智慧言语和丰伟功业而得到良好的印象。上帝既预先看到与兴盛及属世尊荣而俱来的可怕试探，就警告所罗门务要防备被盗的罪恶，并预先指出罪恶的可怕结果。他宣称，如果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并执迷不悟地敬拜偶像，那么连方才所奉献的壮丽圣殿也必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罗门由于这道从天上来的信息，知道了自己为以色列所献的祷告已蒙上天应允，便大得勉励，非常兴奋。从此他就进入了他作王的一段最光荣时期。当时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要听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话。许多人都来看他施政的方式，并请他指教如何处理疑难的事件。当这些人恶见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教训他们关于创造万物的上帝。因此他们回家之后，也就对以色列的上帝以及他对于人类的慈爱具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此后他们也能在造化之功上看到他慈爱的表露和他圣德的启示，因此有许多人也敬拜上帝为他们的神了。所罗门在开始担负国家重任，并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是幼童时所表现的谦卑，他对于上帝的显著的爱，他对圣物的恭敬，对自己的不信任，以及他高举无穷之创造主的行为，这一切值得效法的品格上的优点，都在圣殿落成典礼中，当他以谦卑的恳求者的身份跪下做奉献祈祷时表显出来了。今日的基督徒应当谨慎，以免有丧失恭敬与敬畏精神的倾向。圣经教训人应当如何朝见创造主，存心谦卑敬畏，并信靠那位具有神性的中保。诗人曾经宣称说，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我们无论是参加公众或个人的礼拜，在向上帝献祷时双膝跪在他的面前，乃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的模范耶稣曾跪下祷告，论到他的门徒也有记载说他们跪下祷告。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以斯拉在上帝面前承认以色列的罪，也是双膝跪下。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感谢。对上帝表示真实的崇敬，乃是由于感到上帝的无限伟大，并体会到他的与我们同在而生发的。人的心既与冥冥中的主有了这种感觉，就必深深有动于衷。祈祷的时辰和地点都是神圣的，因为有上帝灵格。而且当我们在态度举止上表示尊敬时，这种感觉就必加深。诗人说，他的名圣而可畏，连天使在称呼他的圣名时也都要遮盖自己的脸。如此看来，我们这些堕落有罪的人在提出他的圣名时，理当怎样肃静呢？不论老少，人人都当思考这些说明应如何尊重上帝特别灵格之处的经文。他曾在焚烧的荆棘中吩咐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雅各在他看见天使的异象之后赞叹道，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所罗门在举行奉献典礼时所讲的话中，力图从听众心中消除那曾经蒙蔽一般异教徒之心意的有关创造主的迷信。天上的上帝并不像外邦的诸神被限制于人手所造的殿宇中，当他的子民聚集在那奉献为敬拜他而用的殿中时， 他必借着他的灵与他们同在。许多世纪之后，保罗曾用以下的话来说明了同一真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上帝虽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他却以他的灵格尊荣他子民的聚集。他也应许当他们聚集来寻求他，并承认自己的罪，彼此代求时，他就必借他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但是凡聚集来敬拜他的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恶事。他们若不用心灵和诚实与圣洁的荣美来敬拜他，他们的聚集礼拜便是枉然的。主论到这等人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凡是敬拜上帝的人，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